欢迎来到 Weak Self， 我是一三，
我是颇肥，
我是乔乔，
我们三个人都是在 iOS 开发圈打滚的台湾工程师，而这个 Podcast 呢，主要是为了跟我们一样的开发者朋友而制作的。
过去的主题涵盖了讨论 Swift 或者是 iOS 开发的技术话题，还有踩坑的经验，
还有一些苹果的时事的讨论。
那我们不定期的采访业界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分享国内外研讨会的参加经验。
我们的节目内容的 show note 里面会附上许多的参考资料。如果你用 Apple Podcast、Overcast、Pocket Cast 等等的 app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
也可以在官网上看到，我们的官网是 weakself.dev。
我们的 Podcast 档案都有章节的功能，刚刚讲那几个 app 也都有支援，所以你们可以跳着听你们自己想要听的段落。
也别忘了 follow 我们的 Twitter 账号是 weak_self。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想听什么样的节目类型，也欢迎发我们的 Twitter，
可以用 Hashtag WeakSelf 挑战赛，
或是可以用匿名的提问箱来发问，那这个连结在官网上面可以找到。那我们来听 WeakSelf 咯。欢迎来到 WeakSelf， 我是一三。
嗨，我是颇肥。
啊，哦嗨，我是乔乔。
小乔你怎么了？难道你陷入了什么危机吗？
就是你知道那个 C3 取2有一阵子了，你知道
再度集结，哇，
好难得哦，
暌违对吧、啊、再要计算一下对不对？
这一整季吧，这一整季几乎都这样啊。
你说2020的部分吗？
就对啊，就自从票投完之后，我们就很少聚在一起讨论，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可能都在家隔离吧。
那可能是这样子，
差不多。
可是我们平常录音也没有聚在一起录啊。
我们自我要求比较严重，我们连就是录音的部分都隔离起。
OK，
没错，
防疫距离，
是的，
嗯，几百公里，不错。
好，今天主揪是我，
没错
，Yeah，
这个
怎么了吗？乔乔有什么心事吗？
你遇到
是不是想说说？
我们先来聊一下一个有趣的事情，请问大家出道多久了？我是指、啊。植牙的部分，
哦，植牙呀，
植牙，
我想一下，
不是去牙医诊所的部分，我是说你的职业生涯已经几年了。
Okay. 我好像是2012年开始工作的，哎、欸，是吗？我算，等一下我算一下、喔，13吧之类的，哎、欸，13
叫我干嘛？
哦，没有，没事，我说我好像是2013年开始工作，
哦，好，我忘记多久了，我只记得我。在现在的公司大概5年了吧，然后在这之前1年吧，但是那一年是自己研究这样子，1年多自己研究 iOS， 做自己的产品，
好帅啊！
所以大概算写 iOS 6年多吧？
什么？难道？
不对哦，这样算起来7年嘞？
难道在座只有我一个即将迈入第10年的这件事？
哇哦，
哇哦，
哇哦，资深前辈。
对啊，
失敬。
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当你空有年资的时候该怎么办事啊？
对，我记得我们年纪不是差不多吗？
对啊，嗯，怎么了吗？
这位乔生，
我又没有念研究所，
入栏杆比较久啊，
我又没有念研究所，
我们菜逼八的。
哎，可是这位乔生，你是不是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在打工接案了？
对。
增强者
啊，
没有错，
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更久了吧？你是有把那时候算进去吗？
打工哦，打工那是没有算进去，我是指正职，就是第一份、哦、
前面不正职的
那个叫什么聘书哇？他 offer 翻成中文有点困难。
哎、哦欸，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
聘雇合约，
把这种就是英文的名词全部硬要翻中文，这样讲起来应该蛮好玩的。我突然想到，哦、没事，
好
，OK，
对，
就是人生第一份。聘书对啊、哦，应该是大对啊，还在念大学，
强、
嗯，还没毕业你就拿到聘书了，
而且是经典的22K 哦，
哇，
所以说你那时候聘书上的包裹是22K 吗？
我一直在想包裹要怎么翻呢
？Package，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
对啊，就整个薪资包是22K 没有错，一个月啦、
哦，
不是一整年啦，一整年，
好，对，
是。单位是新台币。
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这个你知道，过往啊，在前面几年的时候求职啊，一直有一种焦虑感，就是好像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那还好，也只有两个不会啊。
真是谢谢你哦，我都突然有了自信了起来了，
太棒了。
对，那在这个然后将近怎么讲，快乐时光特别短吗？今天就直接节目到这边这样子。好，没有，就快乐时光特别短，转眼间就我已经快要步入第十年的工作阶段，就突然间发现刚刚聊的那两个不会啊，他还是如影随形的在我旁边，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啊，
但是你这个时候又肩负了一个，就是那以前第一份写履历的时候，你写不出什么鬼东西，你知道吗？好，算了，我第一份履历是在第一份工作之后才开始写的，就是怎么讲？如果你刚从学校出来，你可能很难说明自己做了些什么，可能最多拿专题吧，或者是在校成绩之类的。有了工作经验之后，就当然会把工作经验开始陆陆续续写上去嘛。那回头过来看呢，就是经历的部分已经累积有个十年在那边，但是细项看来看去，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大家可能就会问说，就是整个工作大概多久啊？比如说接触 iOS 几年的经验啊，什么之类的。你一报个七八年，大家就会出现一个那好，我们再聊聊看，好，真的去，对不对？也当然了，也许就再来就没有然后了。对，那不然就是真的去了，也聊了以后呢？
是，
对 ，HR 很开心，不是很开心啊，就是很委婉的跟你说了一个，就是你好像 overqualified。
翻中文，翻中文，不要用英文。
过胖啊，不是过誉过。
过胖这个部分有，过胖这个部分有，谢谢你啊，
哭了哭了，
对，这个什么去了？超出规格，
超标，
对，超标，
超标，
对，超标，好，或者规格外之类的这样子啊，对，
规格以上，
就其实，HR 或者是 recruiter 在招募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一个预期的嘛，
人资跟这个。对不起，
为何
我在玩那个游戏？
人力资源部门
啊，是招募这样子可以吗？
招募专员，
招募专员，对，今天要不要那么欢乐？
招募专员问说：“您这份薪水包括是不是过誉了？”是这样，
超标，
超标，
超标，对
，OK。
你这个话题在五一劳动节讨论起来特别有意思，
特别沉重是吧？
对啊，
是啊，
好，继续。
所以你就只好摸着鼻子回去，把履历写的难看一点吗？
我也只能说谢谢，我还能说什么呢？没有，就是接下来会有个焦虑嘛，就是陆陆续续在看一些工作啊，然后就会
不是，我一定要打断你，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在焦虑啊。
对啊，
你说什么部分？你说从十年前的我。
晚上没球打
啊，
啊，不然就是怎么的，
对吧？
就是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这件事情。
但我会焦虑啊，
就是一直焦虑的状况，这样
是有错啦。你这样打断我，我实在不知道我要怎么接下去。
对，
没关系，你先继续，照原本的继续好了。
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准备啊，对，就只是突然聊到这个。
OK， 然后呢？
这我还期待你可以多说一点呢，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还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不够资深。
是这样吗？没有，
对啊，对啊，
就是你看现在开启一些网站来看嘛，求职网管道啊来看，那通常会想到的工作量就是熟悉 Swift， 这个要翻中文吗？这个有点困难哦。
不用
，OK，
会用 Git，
会用 Git 这个应该还沾得上边啊，这个倒没，但就是你看到常见的履历规格可能会要说资深工程师，那可能接触 iOS 三到五年的经验，
是，
对，哇塞，我是三到五年都快两倍了，你知道吗？
前辈好，
对啊，然后你去可能 Swift 不是那么熟悉，当然你要硬扯还是可以啊，但是就毕竟过往经历没有主力的跟上这件事情，对。那这是一个， 那再来一个事情是说，你今天去，比如说去小型一点的公司，那他要做的工作可能是，就是刻 UI， 然后串 RESTful，
JSON Table View。
对，嘿，那当然你，当然一定可以做嘛，怎么可能不能做呢？都是工作啊。但是他开出来，就他们预期设定的 budget 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
预算。
对，那就收到感谢卡，
是
对。那网上呢，要去找更高一点的工作，可能就会问你说有没有要担任主管职。对，那就回到一个一直以来很以前那、也陆陆续听过学长或者是一些前辈讲过，就是是不是工程师做到一个程度之后的下一步就得要接主管职？
那也不一定啊，只要这个 team 有人当就好了。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但是一个 team 长长久久其实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啊，你们两个都没话讲。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主管职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吗？就是说也不是非常想碰，还是
也不是就会觉得是好像已经有这么些年的经验，好像刚体会到一些工程上的感觉，还想要再更熟悉一点。但是
那你去
市场，
你怕你
市场上好像没有这么样的工作了，
没机会再挖深了，你得去做一些管理的事情这样。
对，或者是或多或少你得要负担一些管理者。
OK，
所以是不是工程师的下一步就只有 manager 的这一个啊？工程人员的下一步就只有管理职的这一个转换？
还有鸡排啊？
等一下。你那个是，你那个是，你那个是，你那个是 go to 就跳出了好吗？
人生都转了。OK OK， 不过的确好像是啦，就连好像就是所谓那种什么很资深的工程师，就纯工程师哦、喔。好像我也只有在国外有听说这样子而已，是好像真的很少，台湾好像很少，
可能
听到这种
组织要够大才有可能，而且那个应该也是有相当流动性的。
对啊，
那你说？就算你不是管人好了，你也可能会管一些专案的部分吧。
没有错。
比如说一些大专案它可能会有，好，我们就说 Swift 好了啦，它可能会有一些人是负责这个版本的释出。就是这个版本释出是某一个工程师负责管理的，这也算是管理啊。他这个东西可能是当然跟程式很有关系，但他的角色可能还要去协调一些你不同在进行的开发的这些分支啊、跟功能的
分支。
对，就是要去协调这些事情。那你要协调，你就要跟人互动嘛。所以即使他可能不是管人，他即使要管的软体专案本身，他做的事情也不完全就是还是在程式上面。
了解，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就是释出经理人，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每一次的大版本其实都不同的人啦、
啊。对，没有，没错没错，大家都轮着当释出经理人，
释出经理人，
还要写释出笔记。
对，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相当程度的文件的那个能力，这样。虽然我觉得我是扯远了啦，但就是说，看公司吧。我觉得乔生啊，你在台湾业界其实晃来晃去看的比较多，打听的比较多啦。对，所以应该是你告诉我们说 OK， 这就是我观察到了现在台湾的业界的现象，还是说还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是什么劳工节特辑是吗？
是啊，
是的，
劳工节特辑，那我就直球来。
从来没有在跟你拐弯抹角的，都是直球啊。
劳工节特辑之教育训练在哪里？
教育训练在哪里？
对，因为这一阵子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OK，
是，
譬如说，你们会在外面谈公司的案子，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比如说新的对口或合作厂商是谁，然后接下来再跟什么样的厂商合作什么样的案子，你们会说这些事情
啊？你说对外人讲，
比如说你在，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子，我跟你两个人在高铁等车、然后我们两个在哈拉、对，你们会讲这些东西吗？
公司机密啊，这应该不会讲才对。
嗯哼，
对啊，不会啊，
不会。
就算 这种东西会讲的方式都不会是很具体的，就是
我梦到，
因为你要带出的都是一个概念性的讨论，而不是具体针对某个公司的状况。
嗯，
对，你可能是要讲说 ，OK， 我们可能在进行某个专案，它是用某种方式做合作的，因为就商业的合作形式可能就那几种，那就这个基础，你就可以进行你想做的，应该通常是技术的讨论这样。
嗯，
对。这样就够了，你不需要讲是谁或是具体来说在干嘛。
嗯，
对啊。
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 mentor 那时候，我的导师
馒头，
好，我的馒头，我的馒头就是有跟我说明，就是说，
你的馒头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吗？
我的馒头应该
播客，是播客吗 ？podcast 到底怎么翻
？podcast 没有办法翻，对不起。
哦，好，播客好像不是台湾
网络电台这样是吗？对，他应该没有在听啊，对
，OK，
就、
他说什么？
他有跟我交代过说，就是出门在外，
嗯，
尽量不要讲到公司内部的事情，
嗯，
对，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写 email 的小习惯，
嗯，
例如说如果有合作厂商或者是那、可能会有些固定的东西嘛，例如说你签名档要放，因为联系的。人一定要放签名档，这是一个，然后固定的开头，然后事情讲话的一些流程啊，就是说你如果要跟群组里面的人没有 loop， 你要回报，那可能你先讲一下，就是前因后果什么，整理一下。
你真的是好学生这些事情都记下。
那把结果没有，就是最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过往受什么训练，你大概就会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啊，
对对对，
没有射哪有处是这样吗？
这些都没有人教我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聊的这个问题。
但我都试着自己学。
对，那这些事情是，就这些事情不是应该要有一些传承吗？当然啦，如果你过往是在比如说 startup， 可能你就是第一个人的话，那真的，但
你得自己想，
应该也不会吧？因为你的老板应该也会教这些事情。也不是说教啊，应该会也会。要注意这些，
就是有一些很基本的在商业上互动，或是在职场上的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可能大家忘记说这个东西太简单，然后就没教这样。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
我等一下可以讲开会的事情。就上一次有录，但是没有放进来。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哈，今天
是
我挂在你们，我挂在你底下，你是我们，你是我的主管，
你挂什么挂？
就反正你是我主管。
哦，
那今天我要直接对口回复客方一些问题的话，
是
那我是需要把我的主管 CC 进去的。
对啊，
CC 也要分成中文吗？附加到信件里头，
邮件副本，
邮件副本，
邮件
看你是副本还是密件副本，通常应该是副本。
通常都会是副本啊。
对，
就是要报请主管嘛。那当然是
让对方知道说这个东西还有谁看得到。
是。但前一阵子有跟一些朋友聊，他们就开始在讨论啊，就是不是我们也开始进入初老症状吗？还是说白老的状态？就是会觉得这些怎么好像
还要教？
比如说他手上的小朋友好像不知道这些事情
哦。
对，或者不要说小朋友，应该说新鲜人。
是。
那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说，这种东西到底是该教还是不该教？对。就是这种一些小细节，因为你慢慢会发现，就回到我刚才提的嘛，就是你过往受什么训练，你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我就想要讲，最近有一个在 Reddit 上面爆红的一个段子，
来，
就是有一个，
等一下 ，Reddit 怎么翻译、
？Reddit 就是美国版的 PTT， 我就没办法再翻了。好，就是有一个人说。我觉得我进了我们在我们公司里面，我常常要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人家都不赶快回我，然后我需要一份资料给客户什么的，然后我的同事都就是我寄信给他都不回我，然后我然后再加上最近因为大家都是远距工作，所以这个情况又更加深了我的工作上的困难，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是说我就开始把我这个每一次寄信给同事的这个要求呢，都邮件副本给我们的 CEO， 我们的执行长。然后我发现呢，就他在他的 post， 他的文章上这样写。然后我发现呢，这样子我的这个回复率呢，非常的有显著的改善。这样，然后我的主管还跟我说不要这样做。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有用，所以我还是继续这么做了。然后这个还不是最精彩的，就是他下面留言就爆多这样。
嗯哼。
然后他后来上来编辑的这个文章的最底下就说写编修改，他说因为很多人问了，所以我讲一下我21岁这样。
嗯哼。
我忘记是不是21，应该是啦，嗯，对。然后下面的留言就开始变说，哦，难怪他会这样子，哦，难怪他是这样子。好，这个故事我应该讲得更精彩一点，不过反正我就是如果找得到那个连结，我就放上我们的节目笔记，
是的，
我就把这个连结放在节目笔记，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如果我找得到的话。
嗯，
对，
是，
不觉得很实际吗？这种事情又不是只有在台湾职场会遇到哦。
没错，
嗯，好，那就回
答。这招我好像也用过，欸，这以前
啊，什么你也用过？
你说
小这招我以前也用过，啊，小时候，
这
就是人家不回的时候，但是我是没有到直接副本给执行长啦，就是会
至少会
上面的人，
对啊，對，主管了不起，在上一阶的主管就是，
对对对对对，
嗯，我过往受的训练是长这样了，
然后他们那间公司是几万人的公司，这样，
嗯。
很大了，
就是我的好奇应该这样讲，就这种事情它应该是一个有它可以被变成有脉络的训练，还是它是一种野战求生技能呢？
就跟规格一样吧，口耳相传，只在古老的传说之中，
所以就是野战求生技能。
是的，
你是从就是战场上生存下来的一些法则，
应该是，
okay，
我啦，对我来说是这样啦，因为也没人教我，嗯，而且我前面的工作经验有一半都在新创啊，
嗯，
我就是那条龙。
所以巧巧很想讲的其实是说为什么都没有训练这些东西呢？
嗯，应该是说他就回到刚才的嘛，他该被训练吗？还是说他
自己学习？
对，还是怎么样嘛？因为我不知道，还是说我们
那
我们彼此的，
我这样说好了，
还是说我们彼此的经验都是没有在这么的有制度的公司下受训过吗？
那乔乔，你有受过训练啊？我倒就问你，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是重要的，那你当主管或是你有带人的时候，你会交代这些事情？你会，对啊，我会讲
。如果今天有新兵来报道的话，
是，
一定会确认这件事情。就是你今天，
你说。回应练这件事吗？
应该这样讲，今天你如果挂到我底下，
嗯，
那不管年资怎么样，我一定会跟你确认说，就是我们彼此的认知
是，
对，嗯，嘿，那就会有几个细节嘛，知道说就是比如说工作上大家合作的模式会怎么走，这一定会讲。那对外的阶级状况也会特别讲，譬如说就是当有别的部门的同仁来直接找你合作或是什么，那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有讨论，请把我加进信件里面。
嗯哼，
对，这种事情
如果他
我
你讲过他忘记或者是他没有做到的话呢，
嗯，那当然是再确认一次彼此的认知落差在哪里。
那如果还是没有做到，
okay. 这就要看我的权限有到哪里了。
OK，
对
，OK，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就会觉得好像带人还太早的另一个原因。Oh. 你知道有的时候会带到一些比自己资深的前辈。
嗯哼，
对。那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确认，他就会觉得你在开玩笑吗之类的，或者说这还用讲吗之类的。
你都用讲的哦，还是说你有一个标准的模板或文件？那就是说，这是我们标准流程，我就是跟你讲过去一次这样子。
我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文件呢，啊，会啊，
是，嗯，是，我要讲开会的啊，就是其实上周吗？上周啦，其实我跟巧巧在录音的时候有讲到这一块，但是后来是没有剪进。
哦，
你这次要剪进去吗？
这次你说你要剪嘛，你就给你剪啦。
好
，Yeah， 然后很快讲一下啦，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在公司里面开会的这个习惯，或者说大家开会的有没有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既定方式，还是说你在公司开会，你就是被说，我们 你主管跟你说，有一个会你可能进来听一下会比较好，或者说你在场可能比较好，然后就把你抓进去，可能只给你五分钟，或是现在立刻马上就是他可能在会议里面走出来把你抓进去这样，然后你可能就好，你可能还有至少还有个你自己在用的电脑，这个电脑还可以拿进去，笔电可以拿进去，然后你开会可能就是你慌慌张张来到现场，然后被如果是要问你问题，你就要被期待说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些反应，可是其实你根本就还在刚才自己在做事情的内容当中，
你还在那个上下文的时候是吗？
对对，你根本就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房间现在的一个状况，对，但就是你就突然变成开会模式这样。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OK， 你知道你要开会，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进去，要讨论什么东西，你只知道这个会议的时间、地点跟标题，然后哪些人会去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开会的时候大家是会提早到吗？还是说就？有人催了你才会进去。然后如果你是主持开会的人，你场地会先弄好吗？还是说你就看大家陆陆续续走进来，然后你就一边弄着投影机，然后一边把电脑接上去，然后看着大家都做到定位，然后你才开始说好，我看大家都到了，我们再开始吧。然后这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七八分钟。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啦，有没有公司有没有去强调说开会要准时啊，开会要发会议通知，然后要讲说要讨论提纲是什么，请大家先读过，或者说开会过程有没有做，有没有在专门做笔记，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看到的一些东西，或者先有一些文件可以参考，那会议结束之后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留下来，大家就知道 OK， 我们有五件事要做，分别是哪五件，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去追踪这些事情，等等等等的，对，还是说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我记得上一次是讲说我们的决议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说不是，我记得是那个意思，不对，我记得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在讨论这些东西。对，你们有没有公司有没有什么制度，或是就开会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
我先吗？
都可以啊，
先好了。
我从最左到最右都有啊。
哦，
对，
什么叫最左？
最左就是自由奔放。
OK，
对。想到那个黄生进来协助一下，真生进来支援一下，
请支援收银，
对，请支援收银，漂亮。那最右的当然就是你第一件事情嘛，你要先搞清楚参加这会议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要解决哪些问题，然后甚至可能你这个整理出来之后还要跟主管过一次，然后再发到对外去，
是，
对，然后甚至还要可能预先先请。就是与会人士阅读一些背景资讯，或者是之前的会议记录。那会议开始之前，就是当然你可能前一两个礼拜就先去预计那个会议室了，
是，
对，然后你开会前就是要 ready 好所有的设备，然后人一定要准时到，
搞得好像论文口试，
人时间到了直接就开始，没有在等就是点名的这件事情，
是，
你没跟上那是你的问题，就是所以我说我最左到最右的经验都有。对，
那曾生呢？
我的话其实我的经验不太能像乔这样子，因为我超过一半的职涯生还在新创公司啊，然后我曾经在更小的新创公司的单位是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会议室哦，然后大家就是但是也是有两种情形啦，就是会有比如说因为在也有在那种一直在找题目方向的阶段的新创公司嘛，那个时候就会很常会有临时的会啊，比如说我们早上出去跑跑客户啊，做一些 user test 啊，或是发发问卷啊，然后马上晚上就会这种就是有，这也不算没计划，因为你就知道今天做一些事情，然后什么时候要做，可能大家回顾一下，看确认方向对不对，有什么今天有什么收获啊，我们怎么调整？那或者是也可能临时说，我忽然有什么想法，我们大家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就是非常的，这也算一种极左吧，非常自由奔放啊，因为成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然后议题也不固定，然后绝大多数情况是，也不能说没有准备啦，比如说就像我讲，就是你可能会有知道说，你今天就是要讨论说。比如今天晚上，那就是讨论今天一天大家的成果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调整明天的计划。你知道 会议的目的是要回顾和明天计划要修正，但是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是就是你不知道今天出去到底发生什么事，这种就是 也算一种很自由奔放，但是还是稍微知道要干嘛。那
是是
也有在也有就是也有准备，就是说哦，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准时这件事情应该是最基本的事情啊。我其实也很不喜欢，就是因为就是大家来，就是我等你几分钟，我等你几分钟，几分钟，就是这种事就会，只要一开，我觉得一开先例啊，就会像所谓破窗效应一样啊，后面就会越来越恐怖啊。所以我觉得准时是一个蛮基本，然后也应该要好要求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现在我自己的经验啦，因为现在并在比较大的单位，后来就是这几年都在比较大的单位。那我觉得要开会前，我都会先尽可能的让大家知道要干嘛，做足准备。然后，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情况是没有所谓有准备的没准备，这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在新创阶段的时候，像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带大家做 brainstorming。你所谓有准备，就是你会知道说大概要怎么进行，时间要多久，因为毕竟大家都会很多人一起参与这个，那大家也希望说他们知道怎么安排他们的时间，就让他知道说哦，这个时间我们比较为期是40分钟，然后我们大概会有几个阶段要干嘛干嘛，然后你可能需要准备什么道具什么什么，这当然都是先讲清楚。但是真正 brainstorming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或者说从哪个方向去想，可能就是当下会让他知道。那这种就是我所谓的有准备的没准备的会议。那当然也有像就是乔生或是黄生刚才提，就是哦，这个会议很清楚，我们就是要讨论一件事情。那我们可能甚至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决策，那或是说找出问题。那当然在这时候你的上下文，我用了上下文，我有翻译好了，就是还有你的纲要啊那些东西，
背景
对要准备好。那像我也是有这种会议，我不敢说每次准备很齐全，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有点就是粗略性的简单的文，但是我至少会让大家预先知道说，我觉得就有个心理准备，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然后至少让大家可以先思考过一次，不管是等一下怎么进行，或者等一下每个人要讲什么，或者每个人等一下预期我们要做出什么行为，我觉得这是让会议能够进行的最低要求了。不然真的进去就是哦，我正在干嘛？我是谁？划个推特好了，然后就会
对。那我觉得你说的都很对。那我现在也是在尝试这件事情，可是我重点想讨论的点其实是，我们是怎么样去发现说这些事情做起来是比较有帮助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好，我这样说好了，因为你们刚刚就是想说这个光谱的左边右边嘛，
对，
我在我这间公司刚好就是从人数可能在20个人的时候我就在了，所以那个时候开会也很多，就是你刚刚讲的，你刚好像没有
请资
头脑风暴，
请资源收银，
就头脑风暴，
对对，
头脑风暴不是台湾讲法，就脑力激荡啦，对，那种会议很多，所以非结构性的讨论，哦，就是要试探出一些想法，或是对要创意的，就的确你那个会议不能太结构。可是随着公司的发展、产品的发展、团队的发展，就是人越来越多，可能变成超过100个人以上的公司，然后大家不同的部门都在做不同的事情，可能也不太清楚彼此在做什么，所以开会就变成你要有结构。那刚刚讲的两位讲的就是有结构的时间，然后议程内容，人员组成，然后可能会有搭配一些参考资料，或者是照着流程走，这些都是越来越重要，然后让会议可以确保它可以开的有效率的一些条件。但这里当然要讲一下为什么会议要有效率，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是当你开习惯了那种没效率的会议的时候，我觉得人会有一种反正开会就这样嘛，我就来然后就待着，然后时间到我就走，反正
我帮你
公司，
我帮你证明
公司还是啊，
我帮你证明，
帮我证明
这个部分的话叫做人形立牌的部分。
是的，
就是开会变成一种好啊，反正我每个礼拜就是要花这么多时间开会嘛，那我就把时间用下去了，那我能做的事就这么多，对不对？剩下的时间我能做的事就这么多嘛，反正我领的薪水也不会变少。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思考上的转变，就是说如果你都觉得开会是这样子开， 你也无所谓。
嗯哼，
那其实你真的就只能做这么多事情了，因为你会被很多会议占掉你的时间。
嗯哼，
那我要讲的就是最近我们团队在赶一些比较大的案子，所以很多会议是要讨论一些跨部门的实作的细节，或者是一些决定一些技术方向等等。
嗯，
那开会的过程就会变成很花时间，因为其实我们还要赶着开发，其实每个团队都很多要开发的东西，但是又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开会，所以就是包含我们连那个 Jira 上面 Jira 没办法翻，对不起齁，连 Jira 都要请大家估算你的工作量可能是剩几个小时，然后你要实际照你的工作的情况去把它时数给填上去之类的齁。
嗯，
那我就觉得说 OK， 我尽量不要让我的我们团队里面的其他同事，就是其他的工程师，尽量让他们不要开会，让我去负责开会，
嗯，
然后我再把这个规格带回来给大家，这样子节省他们的时间。
嗯
，OK，
嗯，
但因为这样子，我就要参与很多会议，所以我就开始记录说 ，OK 啊，你们要记我们的开发的工作时数，那我连开会的时数我也记上去好了，我就开始记这件事情。
嗯，
就是说每一个会议，我到开会完，我就会直接在我们的系统上去登记，说我这个会议开了几个小时，
嗯，
然后这样每一周下来，我就可以知道说 ，OK。我一周的五个工作天，或是如果有放假四个工作天等等的，我大概会用掉几个小时在开会上面。然后没多久我就发现，哇哦，我一个礼拜有快两个工作天在开会耶。那我就觉得这样子不行的。所以身为一个工程师，我就开始思考的是说怎么把开会时间缩短下来。我发现很多其实在会议上，如果你有把一些东西缩短，或者是这样刚讲的，所以说做一些事前准备，或者是资料准备好，
嗯，
然后大家不要迟到。其实会议的时间应该可以，理论上是可以缩短蛮多的，甚至到减半也有可能。
嗯，
然后我自己因为每周都会跟专案管理们 PM 专案管理们就是要同步一次，所以我就说 OK， 我们一个礼拜半个小时就够了。
嗯，
对，那从这个经常性的会议开始实施之后，也真的都在半个小时内就已经可以全部讲完。
嗯哼，
哦，这个礼拜或是接下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你只要花一点时间，不一定花一点时间，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准备，
嗯，
但不管怎么样，你把大家的时间在会议上占用的这个量缩小，一定是可以可行的啦。
嗯哼，
对，
嗯哼，
那这说起来对于会做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我想带出来的题目其实也跟你今天想要讨论的都有关，就是如果我们在职场上做事情的方式一直都一成不变，
嗯，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你也会觉得我就这样啊，我就这样一直做了一样的事情，然后每天就你也找不到什么意义跟动力吧，我觉得，因为对你来说你每天的做事方式都是一样，所以你也没有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或是你的技能或是你的职涯有什么进步。
嗯哼，
你可能千篇一律的做事方式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也不能说每个人都要往前进往前走或是学习。
嗯哼，
但是如果身为工程师，我们就不要讲其他的
职能
职责对职能，我们就说工程师，如果工程师不会学习，不会，不要说学习写程式的这个程式的技巧或技能部分，就说如果在电脑操作以外的事情，或者说写程式以外的事情上，我们并没有去改变自己做事情的方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也不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啦。因为我这样讲，你们看，你们评评理齁，因为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究说怎么样可以解决掉一些问题齁，或者说程式码可不可以重复使用，或者是执行的效率会不会更高，机体的使用会不会，可不可以降下来，或是不要有更多的 bug，
嗯，
我们在减少我们的技术债，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会去讨论啊，
嗯，
但除了这些以外的，你在公司的，应该说你在你的职涯上面其他要做的事情，你有没有也用这种最佳化的，虽然我比较喜欢讲优化，因为我觉得最佳化这个词好像有一个最佳，但其实不见得啦，就是反正就是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往更好的方向去改善你自己做事情的方式的习惯或是动力的话，那你写程式可能也不会想要这么做吧，
嗯，
我是这么觉得，
嗯，
对，所以我觉得 你今天讲的前面讲的说有些东西没有人教 OK， 但是工程师好像不能因为没有人教你就以此为借口说因为我都没有人教所以这些我都不会然后我就烂至少好啦，至少你这次踩了一个，至少如果你这次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做了不是很妥当的处理好了、嗯、那你下次会不会记得说我要把它做得更好，哦原来我这有一个盲点我不知道我要把它改善掉，我不能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做事情。
嗯哼，
对，就我自己看中的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啦，就算是好，比如说你说前面你讲的说我今天去求职然后人家说我超过这个标准，然后对，但是Swift 又不太会，
嗯，
但如果我是面试你的人，我看的反而就会是说你怎么去改善你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怎么去加强你在专业技能上或是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怎么讲，怎么自我加强这样。
嗯哼嗯哼，
对，那如果你有很强的自我学习跟追求上进的动力的话，那其实不管交代给你是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到最后它都会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状况，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嗯，
对，
嗯哼。
然后顺便跟观众们扯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私底下在讨论有一个话题，但是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讲，就是工程师怎么样学习，因为我发现工程师除了应该说会学习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有一个更难的东西就是怎么学习，
学习怎么学习，
对，学习怎么学习，这个我们以后可能另一话题再讨论嘛，因为这太大了，但对我其实刚刚讲了这么一大串，其实稍微想要带到这些东西上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各方面技能再加强，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原地啊，不然我在一个地方做了五年十年，或是我在这个职场做了五年十年，就像大家讲的嘛，你只是年资深，但是你的技能并没有增加啊，对啊，这不只是套用到技术吧，我觉得这也套用到任何在做事情上面这样。
嗯哼，
对，
曾生呢？曾生还在吗？
我在啊，我只是在想
看法是，
就是反正不管你讲到刚刚就是会议啊，就是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啊，或者自我学习啊，我觉得这个我不是那种要提当年当兵用的只剩一张嘴的男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像
你要拿出小卡了是吗？
军旅生涯带给我的启发就是我在当兵完之后嘛，就退伍后回到正常生活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说就那时候的状态有点奇怪，那我当兵完不是马上回到职场啊，当兵完就是来都是躲到花莲那边爽了，然后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后来我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就是在军队生涯中给我那种奇怪感受是什么，就是后来跟职场某种时候感受是有点像的，就是如果我当过兵的可能可以想一下，当兵里面都教你做什么事情，就是一些超没意义的琐碎的事情，然后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叫你把油桶从什么油库搬出来搬到某个集合场，然后下午再搬回去，就是这种废物事情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我发现正是这种充满没有意义的事情很容易进入自动导航的模式，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就是就像开会一样，是哦，我不知道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哪里干嘛，算了，自动导航通过。
嗯，
但我发现越是这种自动导航越会剥离你身为一个人的存在感，这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军队某种我不知道他们本质的目的或是他们想要去，因为军队要的其实是
服从，
就整个军不是就是零件，所以我觉得在我这样讲可能有一些不是那么正确，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情况来说，整个军队运作在那么多人，他希望你是个零件，你就是照了这个就是早上动六起床，然后两两就寝这种之类，然后里面就是做什么，就是所以这些有的没的事情啊，就是一直在剥夺你身为一个自我存在的意识感，你就是越来越变成像一个零件在转动。然后我觉得这件事跟一三讲刚刚讲的就是自我学习有一点点本质上的呼应，就是如果你在职场也会遇到很多这种事情，但如果你一直选择自动导航模式来做的时候，我觉得你有很多时候把你个人身为一个某种本我自觉就是逐渐的剥离，然后我觉得这种本我自觉的存在对不管是身心的健康啊，或者是说 就是因为你想要主动学习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先知道你欠缺什么嘛，这都是自我察觉意识的一部分嘛。所以当你一直在剥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后面那些能力当然也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你前面这些自我察觉能力就已经变得很。所以我觉得，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啊是要小心的。然后我的确，我回到为什么我会知道，医生刚才也说想要探讨嘛，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说哦，我们要怎么改善开会流程，怎么想这件事情。的确我也觉得说，我是从各种痛苦的会议之中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但是我也是庆幸我自己还稍微保有自我察觉的能力，我才能够想到说啊，我应该做点什么去改善这件事情，或是说我下次怎么做会更理想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嗯、啊，好像有点讲太远了，但是我觉得总之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开会啊怎么学习，我觉得自我觉察是一件很好的事啊，但是很多时候资讯量，现在社会资讯量那么庞大，你很多时候会很容易被资讯量掩盖，或是各种状况你自我觉察能力不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人愿意教我这些事情，或是说有个前辈，所以我觉得跟馒头某种程度也是起这种作用吧，他帮你分担一些你在不熟环境的那些资讯冲击的焦虑，然后或者是指引你一点路，然后让你可以更能够保有那个清醒的自我去思考说我应该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应对这个环境这样。
嗯哼，
这是我的看法啦、哦、嗯，
是两位的回应让我可以走到下一个话题去了。
是的
哦，
但是你不觉得一直保就是怎么讲，好，刚才像这种哲学的分析或者是这什么形而上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但我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一直保持自己有这股能量。我所谓的能量的意思是指说你可以自我察觉，你可以不要被 routine 的事情给淹没，你不要就是甚至更直接一点，你在一个职场上你一定会跟人互动，
是，
那你怎么样保持这个能量不会被他人消耗掉？
现在是要讲燃烧殆尽的话题吗？
算燃烧殆尽吗？就是
我懂，
对
对，
就因为你知道、
这个话题，因为
老实讲我一直也觉得很好奇一件事情，我个人啊，我其实蛮好奇你到底怎么保持，就是黄生你怎么保持自己的这股能量这件事情。因为像我的过往情况其实会是当我累积到处理人的一段时间的负能量以后，我基本上真的是就是得要找个地方
会宕机，
对，得要找个地方储存核废料你知道吗？对，那这段时间当中基本上你真的只能够把力气拿来复原，你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的事情。对，所以
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很有趣，因为所谓的燃烧殆尽这个话题在我大学之后我们就有专门的课程
哦。
对，毕竟我那时候念的是辅导諮商专业、
嗯、哼，
所以
黄叔叔相谈室开始了，
并不是应该说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一个议题是说这些当諮商师的人、
嗯、
他是就是所谓专业助人者、
嗯哼，
或是社工或是老师，其实都是所谓的助人专业，
是、
哦、就是他等于是要投入自己很大的心力在别人的
他是别人的垃圾车，
就是有别人的需要上面，
嗯，
對，
是是。
那所以
承接他人的情绪或者是一些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你会有一些无助的感觉，
嗯嗯嗯，
对。好，那所以说在尤其啊，那这种状况在助人专业的这种职业类型上面特别严重，
嗯哼，
对，
嗯哼，
因为你不能总是靠自己去调节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常说。你要当助人专业的人的时候，你要先当所谓的案主，你要当諮商师之前你要先当案主，你要先去被諮商，你要知道说你要信任这个体系是能够帮助你的，
嗯哼，
就是你要当一个諮商师的之前你要找到一个諮商师你可以跟他谈这些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观念说哦，职场上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你要知道有人有你要有一些不管是情感依靠或者说你有一些情绪的出口，或是通常是人啦、啊、不是东西而已。所以嗯 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家人是一个重要的，然后我个人是有信仰的，所以这也是有帮助的。对，那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每天都在推特上看到很多工程师推友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在这社会上我是自己在独自奋斗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也不能说每个人都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对，但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话题有可能有点远啦，但是因为我也不常想到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在职场上或者在生活上要尽早建立起来的一个
能力吗？
一个应该不说，也不能说堡垒或防火墙，但是你要有一套应变的系统，只能这样说。对，不然你会你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坏掉这样。对，那这个坏掉如果是发生在一些就是毁灭性的事情上的话，比如说你去采取一些对会伤害到公司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你自己也会有一些可能严重的问题这样子。
你是说从三库到跑路吗？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啊什么的。对，是是是，人在工作上走得好好的不要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套系统来，因为我知道这叫安全网吧，就是你不小心跌下去的时候有一个网子可以接住你，这样的一个东西要有。对，只是我现在已经离那个专业很远了，我已经接触心理咨商很久没有接触了，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观念，然后我自己有这样的东西。那如果你身为一个踏入职场的人，或者说在社会上打拼的人啦，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这样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很可怕。对，所以要有那个观念，就是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风险管理也好啦，对，就算投资也会讲风险嘛，那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情绪的就是有一个保护的系统这样，等等等等。对，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但是总是不能什么都没有，然后受了一个很大的伤，然后结果做出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我是不是讲得太严重了？
是不会，但是我觉得这个齁，包含那个学习怎么学习这件事情，给你2周的时间做准备，做一个专题出来。
没空啦，跟你讲接下来的专题是什么，接下来专题 WDC 要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东西可能会很久之后才有空讲的。
是是，
对。
这个安全网哦，你这其实这个观念，我真的觉得比起这一个观念啊，刚才讲到说什么要 CC 主管不要 CC 主管，那根本就是小 case 了。
是啊是啊，
对啊对啊对啊。但这件事情不行，这样怎么收尾？我已经在想
收尾吗？
对
哦，今天的话题要收尾哦，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怎么个收尾啊。
收尾，
其实我觉得节目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好我们什么都可以聊啊，最后有没有要收尾其实本来就没在想，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丢出了很多东西，可能刚可能讲到的类似可能有10个东西吧，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在卖课程，我们也不是在做教学，
没错，我们就只是把闲聊录下来而已，
没有错啊，
没有
啦，说得很对啊，就是把闲聊录下来。对，
所以
这里面如果有一些东西，听众朋友觉得这个东西我想要讨论更多，或者说我想要了解更多，或者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或是我有不同意见，那请你们就在推特上回复我们，齁，我们的推特是 weak_self， 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比较清楚说之后可能往哪些方向去挖深一点去谈，那可能就可以帮到大家，就算没有帮到大家，那也至少让我们知道说 OK， 我错了，我讲错了，我不应该说这些东西啊之类的，齁，对，所以其实因为其实刚刚巧巧偷偷传讯息说，糟糕，这一集好像很难剪，我不知道怎么剪辑。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剪辑都没在管的吗？我就是
直出
听完一遍，对，没有问题。那个我都这样剪啊，就是 把音轨拉好之后开始播，然后确定大家声音音量差不多 OK， 那我就会用那个去掉某一个分贝以下的功能，它叫做 noise gate， 就是把某一个分贝以下的声音去掉，也就是说当我在讲话你们不讲话的时候，你们可能背后有一些小声音，可是那个音量太小，那在这种状况下它就会直接变成空白 OK，哎，就是说你背景的任何微小的杂音，只要你不是讲话的话，那些声音都会不见，那这样的声音就会很干净。然后下一步就是因为声音都干净了，所以我们就用去自动去掉空白的功能，那这样子大家的讲话就不会有很长的空白在中间，就是都会感觉好像接得很顺这样 OK、嗯、这两个操作做完其实也就差不多做完了，那顶多就是你从头再听一遍，听到你觉得这一段真的 不妙不应该放进去的就把它剪掉，就这样。嗯，我现在连什么讲话结巴这些东西我也不会，不太会去剪的。哦，比如说一直
随意，
比如说讲话的时候会说那然后之类的。哦，这些语助词我也都不管了啦。对，
okay.
因为那些东西全部要做的剪得很干净，其实你会累死，而且其实大家习惯了嘛。
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发了一篇文说，就是回想起。去年跟你们两个讨论决定要搞这件事情以后，我真的觉得 Weak Self 这个名字取得真是太好了。
哦，
你知道当就Weak Self 嘛，三个人，如果你在资讯上面很 weak， 那一三会帮你补资讯跟新闻的部分，如果你在技术上很 weak， 波肥会跟你讨论技术 weak 的部分，如果你在职涯上面很 weak， 那可以找我聊一聊。对，
是，
但这件事情你知道，啊，这个名字现在越来我们随着我们节目越做越久之后，它越来越体现在各个地方。你的剪辑如果很 weak 的话，你就直接把它输出就好。你的
没有问题
的，你
的
你的人如果很 weak 的话，我们这里也有那个对已经快忘记諮商专业的諮商师也是可以跟你聊一
下。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对。
Okay.当然你如果肉体上很 weak 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只剩下嘴巴的教练是可以协助你肉体的部分。
其他都很 weak 了。
对，那怎么今天怎么收尾呢？我们就来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波肥这礼拜要买什么游戏
啊？我没有啊。好啦，我有想到一个收尾的方式啦。
怎样？就是你的岛上大头菜87块这样子。
好啦，那个已经过了啦。就是说跟可以呼应今天的主题，然后又可以劝办，你看是不是不错的收尾方式。
然后来
了。就是说因为前阵子刚好可能是刚好我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样，反正前阵刚好是看我推友在问说 Burnout 的滋味是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反正我就，
燃烧殆尽的滋味。
对，他就说难道是什么睡个13个小时啊然后什么的，那反正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跟运动训练的 overtraining 可能会有点类似啊。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过度训练，
对，你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你有可能你的可体松，就是你的压力荷尔蒙，就是会开始越来越低，你的肾上腺素越来越上升，然后就是你就会觉得你越来越懒，然后就觉得好像只有。不得不干事的时候才会开始真正动起来，就会越来越走向番茄酱工作法。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其实如果这个还不是很精确嘛，因为一般人你怎么可能去量可体松的浓度还有肾上腺素浓度是不太容易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平常浓度是多少。所以说正常的健康成年男女性都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值。那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测量的就是你的心理压力，就是有一个生理数据叫做 HRV。那 HRV 我大概简单，它叫做心率变异。那心率变异数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跳是就是一个一个波形嘛，对不对？然后，成年一般成年人的平均心率大概是72下，也就是说每一下大概是 0.83 秒。然后，所以说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你不是说每一心跳每一拍和每一拍之间都一模一样。的时间那么刚好，也就是说你这个每一拍之间的时间的标准差呢，就是这个心率变异数这样子。然后如果一个健康二三十岁健康人大概都会在五六十左右，这个心率标准就是心率变异刚好也指出了你的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活性的平衡度，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数值越高，代表你身心越愉悦，就觉得今天说哦，我睡得好饱满，精神饱满，每天我身边都是什么芬芳的花开，我可以拥有充足的体力来迎接一天的挑战，就这种感觉。但是当你早上起来，你的心率越来越很低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怎么好像什么睡都睡不饱，好痛苦，好想死，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困难？对啊，不行了，我撑不住了，我真的要拘了，我要亡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家。这就是心率变率很低。然后呢，正好我们的 Apple Watch 呢有提供这个心率变率率的量测功能，但是一般的手表可能还不太准哦。你说，哎，我们拿个什么光学的心率表，现在很常见嘛，那么便宜买一下。但是光学表是看你的血流的，它是看你血流的那个流速来判断心率，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真正量心率变率率的，所以还是要有一点，它至少能够看到波形。所以你看 Apple Watch， 一三是第几代有那个 ECG 心电图，
那个要破解才有办法。
对，但是
你刚刚讲了 HRV 之后，我就开始看我的健康表。
对，健康资料是有的，所以大家就是
有。
对，如果
正常范围应该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应该是
50-60，
是比较高比较好吗？还是
越高代表说你的其实它就是有点像，你可以我稍微有一点点偏颇的简单描述，就很像你的心理压力的反指标，就是你这个数值越高，代表你心理压力或者身心，应该说身心承受的压力是越低的，因为你对你身体的控制能力越高。当这个数值越低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身心的压力是很高的，就你的身，因为可能你运动完很累，你去量也会变低，或者说你一直长期处在精神压力很紧绷的状态下，这个数值也会走低，这样子。所以如果怀疑自己 burn out 的人，那燃烧殆尽的人，或是希望有一个具体的指标来检测自己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的话，这是一个不错入手的开始。嗯，
太好了，我正好需要。
哇塞，数据化欸，
是不是今天大家 Apple Watch 都开始买起来。
你有买吗？
我没有。但是
今天的
各位，我是有胸带式的心率带装置的人，好吗？
那你那个有串接到 App 吗？
我就用我的那个运动表啊，它量很准啊，它有个 App 可以量啊，就早上起来，然后坐在床上，然后可以，它有一个一分钟的测量的 program 这样子，程序，一分钟测量程序。
了解。
是的。
好像很有趣欸，如果我还没测完。
我
啊，开玩笑，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可能是有 Apple Watch 的。
对啊，你健康 App 打开，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其实具有这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一下你现在的身心灵状况。
是，但我相信这个没有 Apple Watch 应该也可以测，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你只要有镜头，然后你在就是可能大家有玩过吧，就是在手指头放在 iPhone 的镜头上，然后他把闪光灯打开，让那光线透过去，其实就可以量心跳了。
可是这个可能不准，因为严格来定义来说，就是你要知道你的 PQRS 波，你才能够，他是这样子，他是要看这个我有点忘记，但是我应该是 P 波和 P 波的顶峰的 peak， 就是那个 P 波和 P 波的最尖的那一点之间的，才是你的那个心跳的时间差。然后如果你看血流是和这个是定义是不一样的，血流
是
没有那么准的，因为
它也是
你如果用镜头看一定是看血流嘛，血流是心脏把它推出去之后的结果，所以和因为这个主要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活性来控制这个数值，它会影响，不是控制，影响这个数值。那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最主要作用的是在你心跳那个节律点上，而不是你最终的输出，你最终输出其实还有一些影响，你只能大概，其实看血流只能知道说你现在平均心跳是多少这件事情而已。对心电图来说它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的范畴，是有落差的啦。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在做一些 app 可以大概的估算这件事，我相信可能是有，但是只是准确度就没那么好。当然，如果你说准确最好，就是最好是有心电图的。能够知道量出 PQRS 波的装置得到的会是比较可靠的数据。
OK，
是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不过
就是这个数据其实是你
感觉用更好的仪器就是会有比较好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就像一个 心脏会跳动就是受到电流的影响嘛，简单来讲是电位差，我们把它再简化一点讲电流嘛，所以这个数据其实在讲电流之间的数据，然后你看到的用血液的任何光学的血液方式去检测心，它是检测就是它电流之后呢挤压出你的血液，然后之后血液的流动方式，所以之间是有落差的这样。
嗯，可是你刚刚讲 Apple Watch 它应该也是用光学的方式来，
我觉得它可能是有某种程度的校正啊，因为他们其实我就我所知他们有跟一些专门在做这种就是穿戴式装置然后来分析生理数据的单位一直在做很紧密的合作，而且他们其实蛮多，因为像 Apple Watch 它在侦测一些，你不是之前不是有一些新闻吗？ Apple Watch 就是提早侦测的某些人可能快要心肌梗塞了，就是发现你的心率有很奇怪异常。这个，他们应该就我的理解啦，还是穿戴式装置中能够把这件事做最好的一个厂商。
OK，
Even 就是其他有很多做心率装置很久的厂商，但他们在侦测这些。我觉得好像都比不上 Apple Watch 能够做到的程度，因为以前可能都是就是针对一些运动人士的，你要我要知道我的现在的即时心率，然后我的平均心率，然后做一些给训练人士看的记录这样子。
了解，
是的，好了，可以了。乔乔，乔乔睡着了？
啊，没有啊，要下我的那个什么？
是的，
对，
该 Q 了，
下罐头。
快乐的时光特别短，这一集讲话好发散。
Apple Watch 记得买，
现在是要单压是吗？
双压好了，好啦，
我其实有点好奇，我上礼拜讲了那么多关于Apple 的股票，好像没有人有什么回应啊。
有啊，不是有朋友提醒你那个吗？
啊，
谁？
鸡蛋
你要买哦？
买啦，我开户了，给还在质疑我还没开户的推友们。
每日关心
公开回
应开户进度，
但是我还没有放钱进去。
这个 flag 可以拔掉，这样
是的，
很棒，
很棒。
没有啊，之后就是要看你的绩效啊。
好啦，这个下次再说。
对啊，突然想到啦，也没特别怎么样。
我们这几期的节目大概又会被评为是那个。
没有在聊技术，
对，偏离技术主轴这件事情。
对啊，我们终于、
最近真的没有什么，
就是
没有什么要聊的啊，就在等 WWDC 啊。
会不会有听众说，就连 Weekself 也终于坚持不住了？今天
要来聊也可以啊。
有，我今天有讲技术啊，我讲心率变异什么、啊，这个也算蛮技术的吧、哦？对不对？
你是说生理的技术？
对啊。
OK， 给过。
OK OK 。
嗯，那我刚刚讲的算心理的技术吗？
有、啊、给过
技术、欸、
给过。
如果大家想要更深究的话，我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笔记里面放上相关论文研究的连结啊，对不对？
好好，教练，您说的是，
没问题，一定补，一定补，
很好、啊，很好。只要有技术的主轴，我们就可以跟观众做一个交代。
是的，
他们有没有在管这个的吧？
是说我们这个结尾也结太久了吧？我的。AirPod 又我已经没电了，
好，那就表示时辰到了，
时辰到了，时辰到了，
各位劳动节快乐，
谢谢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谢谢各位劳工，
对，是的，
谢谢，辛苦，
大家再见，
拜拜，
好，阿比喝起来，拜拜，
拜拜。